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那篇诗篇好不好？因为我就想到，因为上次贺弟兄已经表明他不大习惯新的 order 哈，每一件事情新的时候总是不大习惯，但是我们这样做有它的原因啊，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些目的，所以才这样做。那为了这样配合呢，我也每次把经文呢跟大纲都先弄出来啊，这个对我来讲很不方便，因为我还要请同工们帮我打字，中文的部分我不会打啊，但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们聚会，我想这点点代价是应该的啊，所以大家希望能够有同样的看见，同样的摆上。那今天我们要读的诗篇呢，是我们读的经文是诗篇一百篇，就是很熟的经文，我想很多人都会背，但是我们还是读一遍好吗？诗篇一百篇，要快也翻到，要晚翻到就读完了啊。一共没有几，一共只有五节。诗篇一百篇，找到没有？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诗篇第一百篇。啊，怪不得你们不用找了，都这么方便。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诗篇一百篇。你的诗，称谢诗，好，我们从称谢诗开始。称谢诗啊，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首诗篇是常常被引用的啊，而且呢，可以说是很多的诗歌灵感从他这里而来。尤其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这一段呢，好像给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百姓击鼓跳舞，边唱边呢走进入圣殿敬拜的情形。其实在神的面前敬拜是应当活泼自由的。那我们学校里有一些非洲同学，那他们看我们这个聚会完了以后，就后面就走了，觉得很不习惯。为什么呢？非洲的聚会啊，他们聚完会之后奉献一个一个走到前面去，那一面走一面跳一边唱一边很得意的样子，很满足很喜的样子，然后经过讲台面前跟牧师打招呼，把奉献丢在奉献箱里面。咱们一贯习惯这样做，所以今天我们选的学生这个教牧呢，学生的牧者就鼓励同学们这样做。那当然没有这样背景的人就不知所措，为什么要走前面呢？走后面不是很近吗？要前面绕一圈出去，都从后门进来的，后面进来后面出去不是很好吗？不是，他要我们这样走一遍啊。那这个也是他的习惯，但这也是说明呢，在各个不同环境中间那个聚会的形式有很多种都可以。那这里首诗歌告诉我们说，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那很多时候呢，这个诗歌也被当作宣召诗，这也是对的。宣召的诗歌，什么叫宣召？就是宣呼召神的儿女来敬拜神，呼召神的儿女啊 ，call of worship。那这个呢，在诗题上面称之称谢诗，这个字就是从第三节出来的。当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英文呢叫做 thanksgiving。但这个字是在这个诗篇里面啊，唯有这首诗称作称谢诗啊。那当然，我想有这个写作的作者是谁不晓得，可是有些人认为他是大卫写的，有些人认为是晚期的作品，因为在这里已经有一幅相当具体进入圣殿敬拜的那个城市，而且好像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这两层的敬拜啊，已经是非常固定的在那里，许多神的儿女都已经知道。所以这首诗篇从背景上来讲，很可能是后期的诗篇，也可能跟以赛亚的执事有相当的关系Isaianic 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呢，就 Deuteronomic 意思就是说，他是在后期以赛亚时代重新仿照大卫的形式所做的诗篇。那么这个呢，当然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叫以赛亚式的诗歌呢？因为以赛亚在以赛亚书里面很清楚的把人从旧约的观念带到新约里面弥赛亚的观念，所以这首诗歌也可以说跨过了时代。当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唱的时候呢，就可以跨过时代，叫我们认识新约的情形。虽然是在旧约的时代，但当我们唱这样诗歌，一点都不觉得是旧约，那很觉得像新约里面的感觉。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在旧约的时候，当他们来这里敬拜神的时候，已经逐渐的要脱离这个外面仪文的敬拜，更多表达心里面的那种热情啊。所以这首诗篇是有它的格式，也有它的热情在里面，所以常常被引用，常常被人称颂，而且很多人会背这样的诗歌。那昨天我查一些经文呢，查一些资料，在斯伯顿的时代，他们有很多的诗歌是现在我们已经不唱的了啊。那他们就是据说的诗篇一百篇是神的儿女很喜欢唱的一篇诗篇。那我看了以后就不知道他的歌谱怎么样，也不知道他时间怎么上的啊。可见呢，这首诗歌它的感人的力量，因为它简单扼要，而且说出那个整个聚会敬拜的城市啊，聚拜的心态。这也是为什么我选这篇诗篇作为我们交通的题目，盼望我们能够带进弟兄姊妹们在灵里面这种感觉。首先你注意到第一节里面就是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来欢呼啊，这个呢很强烈的福音意识，因为他说的普天下啊，ye of people of the land 啊，这个整个全地啊，这句话呢其实跟诗篇九十五篇蛮像的啊，因为有九十五篇第四节呢也是有同样的意思，可是中文的翻译呢就不像英文那么清楚，因为英文的翻译呢，它100篇跟95篇是一样的字，翻出来一样的。可是如果你对着中文就发现很奇怪，95篇的翻译呢跟100篇不一样，其实原文是应该一样啊。所以这个呢，个人在翻译的时候他出了一点状况，不晓得为什么他没有把两篇诗篇放在一起来参看啊。其实这整个一组的诗篇呢，从93篇到100篇都是特别讲到这个神来做君王啊，君王要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所以这里呢在第一节很强烈的显示出一个福音的这个信息，并且呢当他是怎么说呢，第一节是 Shout for the joy to the Lord， 这个是 NIV 的翻译了啊，这个老的翻译是 Make a joyful noise， Make a joyful noise 就是这个 joyful noise， 这个 noise 这个字是什么呢，其实当然唱歌不应该是噪音哈， noise 是噪音，但唱歌这个不是唱歌，是什么呢，欢呼的声音。当君王亲自来到他子民中间的时候，神的子民呢就自然的发出一种从心里面的欢悦来欢呼，欢呼的声音，欢呼的声音不一定是有调子的，也不一定大家是同一个音，可是呢那个大家都呼喊的声音啊，这个欢呼的声音，你可以想象千万的子民当神的儿女来到他的儿女中间的时候，当君王来到他的百姓中间的时候，他们都在那里欢呼。所以第一节是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因为这个呢是不是指着以色列而已，所有各地的民众，所有的民众，普天下所有的人，各个海岛，从陆地到海岛，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啊，这个呢可以想象，在弥赛亚的时代，当神的儿女来到圣殿敬拜的时候，当神的子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欢呼。那所以这首诗篇一开始就为我们设定了那个欢呼那种心情啊，叫我们呢带一种欢悦的心情啊。所以呢这篇诗篇呢整个的格调都是高昂的，都是非常喜乐的。那么第二节说什么呢，第二节啊，对，因为第二节说什么呢，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啊。这个第二节啊，他这个整个的语气跟他的事态没有改变，但是他那个话呢就更加亲切，他呼召神的百姓呢来向神敬拜。所以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我们已经说过在旧约里面，这个新约里面是一样，这个侍奉这个字呢就代表着敬拜一切的真实意义。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就是来向，就是代替神的侍奉啊。这里提到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侍奉的时候三件事情啊，应当是，昨天我们明白侍奉是一个特权，侍奉不是一个责任，是一个特权。如果不信主的人，他不能侍奉神，他可以向神祷告，可以向神哀求，但他不能侍奉神。那么侍奉神的时候呢，特别是说神百姓的特权，是一种荣耀，并且呢也是完成了神对我们呼召的目的。大家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很简单的事情啊，当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摩西告诉法老为什么他们要离开埃及呢，因为神呼召我们在西乃山上面侍奉神，来到西乃山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领受了神的十条诫命，在那里侍奉神，他们献上礼物，献上祭物。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出来的时候，在这个所有百姓心目中间知道一个目的，出埃及的目的，一方面出埃及当然是为了进入迦南， 但是在进入迦南以前，他们在西乃山停下来侍奉神。所以出埃及的首先的目的，首要的目的是我们侍奉神。那么当然今天我们蒙主的救恩，我们是新约的百姓，耶稣基督的爱，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舍命流血，所以我们今天接受他的救恩，成为他的子民。我们蒙召最终的目的，当然像进迦南一样，我们知道有一个地方等候我们，因为他要带我们进入新耶路撒冷。但是在现在的路上做什么呢？现在的路上就在这里侍奉神，他不一定是西乃山，就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来侍奉神。那这里又有一句话，当乐意侍奉耶和华。我们说过，如果我们当做一个责任，就不一定乐意啊。但是我们因为是知道是一个权利，所以我们乐意来侍奉耶和华。那这句话跟诗篇第二篇十一节有一点对照。诗篇第二篇啊，也是一首弥赛亚的诗篇。诗篇第二篇是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当存战兢侍奉耶和华。”这个第二章十一节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侍奉神呢是可怕的、可畏的。果然，在西乃山上面，他们发现了一件事情：西乃全山冒烟，形状特别可怕。所以，当摩西上山的时候，听见山上有声音，他们听不清楚是什么，他们只知道是好像打雷一样。所以他们甚是可怕，认为甚是可怕。所以他们当摩西下山的时候，对他们说：“求神不要，求主不要对我们说话，对你说话就好，你去冒险，你去冒死好了，太可怕了。”对神说话是很可怕的。那当然，就是经历来讲，神对我们说话，我们也会觉得可怕，因为神常常说话是直指我们心里的问题，直指我们最深处的黑暗。所以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显出我们的隐情，我们不一定很欢喜。但是另外一方面，这里呢，应当是一个平衡。因为这里当诗篇第二篇也是说了，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战兢跟乐意跟快乐应当是一个平衡，一方面以喜，一方面以惧，是吧？一方面害怕，一方面喜乐。因为在神的面前能够侍奉他是个快乐的特权啊！今天我们在神的儿女中间，我们是新约的百姓，更加不必害怕。为什么？因为神可惧怕，可威严荣耀的那一面，今天他不是用他的全能来对待我们，而是用他的慈爱来对待我们。为什么神可以用慈爱对待我们呢？因为他所有的愤怒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得到了所有完全的这个代价，完全的价值。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钉在十字架上，神为什么对我们发怒呢？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之后，他为我们的罪流血而死，所以神公义的审判，他的烈怒已经完全倾倒在耶稣身上。为了这个缘故，今天神的子民、新约的儿女到神面前，应当是欢乐的，应当是喜乐的。我们灵里面喜乐欢腾。待会我们要唱首诗歌啊，这个爱主的人啊，另外一首也是爱主的人到西安来，应当喜乐欢腾。上次我们唱过，今天我们侍奉主到新约的百姓、新约的光景中间，应当是欢腾，应当是喜乐，应当是一样各样的满足。所以今天我们这里讲到诗篇第一百篇的时候，当乐意侍奉他，这个他打没有把经文放在那里哈。诗篇一百篇这个第二节说：“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然向他歌唱。”所以你知道，今天神的儿女，基督教中间一个最特别的点，就是我们敬拜有许多的诗歌。其实这是从旧约开始，旧约的百姓他们来侍奉神的时候都在歌唱，他们无论是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还没有进到西安以前，就已经在那唱歌了。当他们要到圣殿来敬拜，圣殿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一般称作西安山，他们来到西安山向永生神欢呼的时候，所有神的百姓在各个地方，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他们来一年三次，所有的男丁可能带着家眷一起来侍奉神，来敬拜神，都是欢乐的唱诗，所以才有这些诗歌。我们里面有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就是代表他们登阶一步步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这个山头跟那个山头都有人在唱歌，这个山径上面有些小路上面那边唱歌呢，对方就听得见，远远听得见啊。这个讲话的声音啊不容易传得远，可是唱歌声音很容易传得远。我就想起来，最近我发现我的这个 brother-in-law 他原来是高山族，他声音很不错的。所以我在想，高山族很多人都会唱歌，为什么？因为在山上的时候，对喊的时候，要唱的歌是大声呼喊的时候，对方听得见，不用下山过山再去传递信息。 你除非用其他方法，不然的话呢，就是对着山头唱歌。如果你的嗓子练得好的话，就听得很远。这里他们一路在敬拜神的时候都在唱歌。不仅这样，在圣殿中间，你知道吗？祭司要有好嗓子，因为祭司从大卫的时代分作24班利未人，他们要唱诗的。每一个诗班都有一个班长，24班啊，轮流的唱诗。这些人呢，就是在学习侍奉神，因为他们用歌唱来赞美神。其实这很有关系的。什么叫为什么用歌唱呢？歌唱跟我们讲话不一样。为什么歌唱用的是左脑，不是右脑？唱歌呢，用在讲话呢，用的是，对不起，讲错了哈，正好相反，讲话用左脑，唱歌用右脑。所以有些人他已经很多的时候他说话有困难了，唱歌可以。还有些事情呢，当你唱歌的时候记得住，你讲话讲过，你读书读了半天不记住，你唱唱看，唱过就记得。左脑右脑就功用不一样的。而且唱诗歌的时候，我告诉你，唱歌的人很容易摸到诗歌里面的感觉，诗歌是有感觉的。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不要仅仅念的这个字而已，你要思想诗歌中间意义。当你思想诗歌中间意义的时候，很容易把你的灵带到一种敬拜的光景里面。诗歌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好几个历史上面伟大的侍奉主的仆人是写诗歌著名的。头一个，他们称作英国称作的诗歌之父是谁呀？是谁呀？是谁呀 ？John Newton， 他所写的诗歌真是感动人，特别是讲到主代，特别讲到十字架的时候。那当然有很多很多，你看诗歌本里面。今天这个现在有很多人年轻人在写诗歌，我希望他们的歌也能永垂不朽啊，能够流芳百世。但是我看呢，也很难取代那个从前写诗歌那种精彩，写的内容深刻，留下的人给感触不一样。在那个时候，在100多年前，快200年了啊，这个在英国有一个 Havergal， 在美国有个 Fanny Crosby， 也是非常著名的写诗歌的人，这是最近的。很多很多诗歌都是非常有名的，为什么？诗歌里面感动人的力量。当他们唱着诗歌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神的儿女灵敏就提升起来。所以大家知道唱歌是重要的，大家希望呢唱歌的时候呢学习好好唱歌。我真的很受不了，那一次我到了国内去，他们唱得很得意，拉着很长的声音在唱，那是完全是没有章法，不像谁教他们的，也不想他怎么唱，可是唱得很得意啊。我不会唱，不会那样唱法。那你知道我做电台的时候，有时候也有教诗歌唱的，诗歌教唱啊。有些年轻人就学喜欢学诗歌，可是当我到国内访问的时候，到农村教会的时候，他们唱的诗歌，哎呀，我真是不能忍受。但是呢，虽然不能忍受，他们唱得很得意呢，可真是得意。我就不懂啊，是不是诗歌应该好好练习？可以练习的，当然可能没有人教，有人教的话，应该会唱得很好。这个诗歌啊，本身是神的恩赐，赐给人一个特别的礼物。这个除了小鸟之外，只有人会唱歌。这个唱歌是很重要的，不是因为我喜欢唱歌，我唱得好才这样说。我希望每个神儿女都懂得用诗歌来欣赏，来进入神，来进入这些诗歌中间的经历。很多的时候，我常常讲，在我刚刚出来侍奉组的时候，唱诗唱诗唱到后来就被圣灵充满，唱诗唱诗完全唱到诗歌的感情里面，就忘记自己，神的灵就很容易降临在我们心中。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不能被圣灵充满呢？因为我们太强的抓住自己，抓自己抓得很紧的时候，天衣无缝啊，神都进不来。但是我们唱诗的时候，灵里面提升，进入神的交通中间，神的灵很容易下来，很容易浇灌在我们心中。这是我个人经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发现说唱诗的时候，灵里面一开放的时候，灵里面一开启的时候，神的灵很容易充满。唱歌的人应当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所以在我们感情这方面用诗歌的发表也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也能够影响别人。所以这里说呢，要向他唱诗啊，我们注意到主的同在，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为什么我们敬拜以前，我们讲信息以前呢，要唱诗呢？因为叫我们的灵预备好。这个唱诗很有讲究的，头一首诗歌应当是宣召的诗歌。为什么呢？因为呼召神的儿女来侍奉，呼召神的儿女来聚集。当神的儿女心还没有完全预备好的时候，第一首诗歌应当是一首呼召的诗歌。 这个什么，我们看一看吧，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唱537首，这个聚会的形式不一定完全讲到啊，我们唱537，我实在想到唱这种诗歌，537首，好吧？如果发了这个诗歌本，就不然的话，我们就看看呢，PowerPoint 好吗 ？OK， 这个呢，你看跟我们上次学的很像，是不是？但副歌不一样啊，唱下来就晓得了哈。来，我给大家带着唱，537首，这就是 Isaac Watts 唱的。向你喜乐敞开，感天堂的主喜喜爱，感天堂的主喜喜爱，从大宝座前来，从大宝座前来，向天主喜爱，美丽又美丽的喜爱，向天主不停的喜爱，向天主美丽的喜爱。这个拍子快一点哈。我们唱当两拍唱啊，再来一遍第一节吧。爱主的人的来，向你喜乐敞开，感天堂的主极其爱，感天堂的主极其爱，从高宝座前来，从高宝座前来，向天之王喜爱，美丽又美丽的喜爱。为世主名人，让他见我无声，我们是千军万儿女，我们是千军万儿女，因当喜乐欢腾，因当喜乐欢腾，向天之王喜爱，没有美丽的喜爱，众神王就是本喜好，我们先唱两节。这首诗歌你看它是什么？呼召神的儿女来敬拜。所以这里呢，也就是说，在诗篇110篇里面告诉我们，呼召神的儿女来敬拜，这个呼召宣召的意义就在这里。所以通常在诗歌在聚会的时候，头一首诗歌应该是选一首宣召的诗歌，就是站在这个地位，领袖的地位，呼召所有神的儿女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欢呼，一起来赞美神。这个诗歌很多的啊，刚才我选的是我讲出的名字 Isaac Watts 写的。 Isaac Watts 在英国称为这个圣诗之父，他一生大概写了将近1000首诗歌，圣诗之父，很多诗歌非常精彩，这首诗歌就其中之一。爱主的人都来，将你喜乐敞开，甘甜唱着什么，主的喜爱同到宝座前来，向前直奔西来，来到又美丽，来到美丽的圣城，众圣昂首齐奔西安，直奔神美丽的圣城。这个是一种呼召神的儿女一起来敬拜神。所以这个宣召诗歌选得好，一进到会中，当这个主席宣布完，现在我们来诗歌来敬拜的时候，这个领事的弟兄姊妹们一起唱的时候，哇，练过以后，神的儿女全部一起来唱，马上灵里面起来。这样诗歌宣召的诗歌非常重要，因为这首诗歌唱得好，底下诗歌都容易唱。那么底下诗歌唱什么呢？当我们宣召到神的面前，发现神的同在，当我们唱诗歌感觉到神的同在的时候，可以再加一首诗歌称赞神的荣耀。为什么？诗篇100篇里说，你们要向他欢呼，向他歌唱，然后呢，当晓得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我们在诗歌中间赞美敬拜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为什么我们应当敬拜呢？底下他说几个原因：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这类两句话好像是一样，其实不一样啊。前面说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在英文翻译里面呢，这个不大一样。有一些翻译呢，这个叫吧，这个叫，还有底下，在底下啊。Okay, know that the Lord is God. It is He who made us, and we are His. 他是照我们 ，and we are his， and we are his， 中文是这样翻，我们是属他的。但有些版本里面，他是翻译的说 ，it is he who made us， not us， 不是我们，不是我们自己造自己，是神造我们。所以这里面一面讲到神的创造，他是造我们的。在那个时候呢，在这个今天这些日子，进化论的争执再一直又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许多基督徒在那里反对公立的学校光讲进化论不讲创造论，所以各州呢都有很多的征战，很多的打仗啊，很多官司在打。那么因此引起世人的注意，你知道世界上信主的人比不信主的人还是少数，大概美国呢虽然称作基督教国家，大概25%真正信仰有信仰的，他们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不少，大概60%，可是真正的这个敬拜神认识神不多。所以当这个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很多比较积极的基督徒起来要求教学校中间呢再传讲这个创造论的时候，引起的反弹。所以现在进化论一个流行了，到 Smithsonian 今年要设立一个达尔文馆，哦，这引起很大的争论。那当然达尔文说来可惜，因为他没有发表他的进化论之前呢是要去做宣教士的，他宣教士呢最后一年去实习之前就有一点时间实际，他就到了一个什么岛上面去那观察，观察这个乌龟，结果出来一篇进化论，这很麻烦的事情啊。所以这些事情你看见，这个我们是他造的，神的话清清楚楚，我们是他造的，我们的生命来源无论怎么样，今天我们信主人知道，这个进化论是人的一种 cop out， 是人的一种逃脱的路，他们不愿意相信神，不愿意接受神。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敬拜神？我们晓得耶和华，这个晓得耶和华这个字晓得呀，有两个意思，一方面是知道，一方面是承认 knowledge knowing and acknowledging。 其实 acknowledging 这个字如果你从字根来看，它是从知道来的，因为你承认它是神。所以这里说当晓得耶和华应当是当认识耶和华，并且说当承认耶和华，或者翻作承认，或者翻作认识。这个认识呢是不仅是一种字面上从生命里面认识。那我们怎么认识神呢？一个是从他的创造中间，一个从救赎中间。从创造中间，这是神给人一般的启示，所有的人都可以因着所见的受造之物就叫他们可以明明晓得，无可推诿。当我们在还没有接受进化论思想的时候，你看见这一切的万有，神所造的一切，无论是动物植物都会立刻从心里面发出感谢和赞美，哎呀真美呀，造得真好。如果你看见一个很好的建筑物，你上去知道这背后一定有设计的人，一定有制作的人，一定有监工，一定有许多人工人在那做。难道像我们这样奇妙的生命还会没有设计吗？接受神的创造远比接受自然的进化要容易得多，并且自然的进化一点都不能说明物种的起源。我如果见到达尔文，我第一个问什么叫物种起源？你知道什么叫物种起源？因为物种的起源不是自然过程，是创造的过程。当他发现这当中所谓淘汰进化的规律的时候，只不过是小小一点点而已，一些变种而已，而且很多时候都出了问题。你知道他跟他的近亲结婚，达尔文呢？达尔文跟他的表妹结婚，生了十几个儿子，十个儿子，很多都是白痴，他没有想到。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神的报应，但是总之呢，他最后躲在一个荒岛上面，不愿意出来见人，并且他也一直在挣扎，到底他所信的神是真的假的。当然今天我们能够认识神不仅是知识上而已，而是由我们在各种生命经历中间许多复杂的经历叫我们认识神。所以这里讲到当晓得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因着受造的缘故我们是属他的，因着救赎的缘故我们更是属他的。今天我们生命主权不是属于自己的，所以底下说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我们是他的子民，是一种约的关系。我们是草场的羊，他是我们的牧者。所以刚才我们有牧者的祷告，为什么主日敬拜需要有牧祷？这个牧祷我希望也不是永远我来祷告，我希望在弟兄姊妹中间将来出来所有一些侍奉牧养的人懂得牧养神的儿女。什么叫牧祷？因为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每一个礼拜 许多弟兄姊妹没有来这边聚会，因为他们或者身体软弱，或者灵里面软弱，他们退后。我们求主的灵感动他们，因为他是从死里复活群羊的大牧人，所以牧导是非常重要的，牧者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林牧师在这里的时候，他一直跟我感叹一件事情，他说这里教会从来没有请他为着教会祷告，你们如果请他做牧者，他就应该有牧导，是一个牧羊的人就该祷告，为着神的群羊祷告，因为不容易，一个礼拜才你们一个月才祷告一次，但是每一个礼拜在主日的时候应当有牧者，我说的牧者不一定是牧师啊，有牧羊的人在神的面前为着群羊祷告，为着所有神的儿女祷告，这是一种生命的关系。而这个祷告不是立场的公式，是真正从心里面因为爱神的儿女所发出来的，纪念到神的儿女。尤其我们来到聚会的时候，看见这个没有来，那个没有来，也不知道他们原因，这个礼拜没有接触，没有知道，或者昨天才接触过，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呢？一定有原因。所以牧养的关心，这个99只羊少了一只，牧人一定要把它寻找回来。那今天我们在聚会中间，我们很少把弟兄姊妹们看得牢牢的啊，他不来聚会就不来聚会吧，没有关系。其实这个来讲呢，从牧者的心肠来讲是不对的。所以牧者有他祷告的地位和祷告的这个分量。所以教会中间很多的教会有牧者的祷告，我们应当有牧者的祷告。尤其是我自己个人看法，牧养的工作绝对不是专职的人所做的，绝对不是一两个专职的。我一定要改变弟兄姊妹这样的观念，若是不然的话呢，永远依赖别人起不来的。牧养必须是神儿女本身的工作，但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群羊的大牧人，他负着整个教会的责任啊。所以这个牧者的祷告很重要，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所以刚才我们说唱诗的时候，第二首诗歌可以唱一首敬拜神的歌，为什么？讲到我们对神的认识。当我们称颂神的时候，感谢神的时候，把神的荣耀在这里用诗歌唱出来，所以这是在聚会中间重要的事情。那么底下我们讲什么呢？啊，我们不仅是这个来到圣殿，圣殿里面，圣殿呢，如果你从旧约里面看，有三层，一共是三层。为什么这里只称两，只有两层呢？因为第三层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去。那圣殿的构造跟这个会幕的构造是一样的，它最外面叫做外院，外院是有一个门的。外院的门通常是都这所有的门都是朝东的啊，这个神从其中进出，神的儿女也从其中进出。这个门呢，代表一个救恩的范围，所以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称谢进入救恩的门。最外面呢，这个外院，所以神的儿女一到了这个圣所的时候，他进入门的时候，他唱诗歌，为什么？称谢进入他的门，这是一个救恩的门。他在旧约的时候，在旧约圣殿有墙的，在会幕中间，因为是常常移动的，他没有墙，但是有围子啊，有个幕幔啊。这个分别在哪里呢？就好像现在的建筑房子的时候，你看他造房子的时候，美国造房子一定的，一定要外面先把栏杆拦起来，怕有闲杂人不小心走过给砸到了，对不对？你没有看见他呢？不是保守机密，他一定有一个这个幔子啊，或者是一个帘子把它隔开。在施工的时候呢，挡一点声音，挡一点灰沙，等它造好了以后呢，就有正式的院墙。其实呢，这个观念很容易明白，在旧约的时候就是这样，当他们在旷野中间移动的时候，在会幕中间的时候，有一个围子做的外院，那么造好以后到了圣殿呢，就变成一个墙。所以既然有这个围子，怎么进出呢？一定要有门的，所以人都从这个门进出。这也是耶稣所说的话，在牧羊的时候，牧羊也是这样，我就是羊的门，出入这个羊呢，从门这儿进去呢，出入得草吃。所以这里讲的救恩的门户，所以当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啊，这个两层，一个叫头一个是这个外院，第二个到了内院以后，到了圣殿了，到了圣殿以后呢，只有第一层是看得见的。这个神的儿女在那里外院里面呢，可以献祭，但是呢，祭司可以代表神的儿女把献祭之后这个血呢带到圣所里面去。圣所里面有什么？有陈设饼啊，有灯，有这个灯台啊，有七个灯台，还有呢一个香炉在那里呢 三件事情这个祭司要做的，他要眺望这个灯台上面的灯，让它灯光对照，然后呢陈设饼每隔一段时间，大概是每个月要换下来，然后香炉里面呢代表神的祷，神儿女的祷告，代表神的儿女去圣殿里面祷告烧香，是这个意思。所以祭司有一个特权啊，在旧约里面祭司有个特权，可以点灯，可以吃陈设饼，可以烧香啊。今天我们在擘饼的时候呢，常常也是运用这个陈设饼的意思，所以陈设饼测下来是圣饼，不可以随便丢掉，一定要吃的啊，而且呢是洁净的，这个好像是立位人里面男丁可以吃啊，这个就是表示呢，说明对神这个圣人敬重。今天我们在敬拜中间，虽然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呢耶稣在那理论呢，他说你们的祖宗说，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到这里耶路撒冷敬拜，耶稣告诉他们说时候到，时候要到，拜父的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在这个圣殿，拜父的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很多人有这些经文以后，对于很多旧约里面的礼仪，甚至一直影响到新约里面所有的礼仪都忽略了。其实不是，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有外面的礼仪跟里面的经义，如果我们明白这些外面的礼仪，我们做起来就有价值，如果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当然我们做的就没有价值。所以呢，这个加尔文讲得很对，这个圣礼 sacrament 在做的时候一定要伴随着神的话，如果没有神的话呢，这个 sacrament 就不算数，只是一个外面的仪式而已。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在这个原则里面，对于神的儿女要从正面教导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基督教两千年来的传统不是毫无意义的，基督教两千年来改革中也有六百年，这个改革之后把很多的仪式简化了，但是还有一定的仪式。昨天我们去参加一个我们的学生的婚礼，有个学生，那个两个都是我们学生啊，一个是已经按摩了啊，一个呢还刚刚要拿到他的底面，他们在一个路德会里面聚会。那我们一看呢，这个路德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就发现，这个聚会的仪式规矩啊，比我们一般很多的教会要多，因为路德会是改革中之后第一个离开天主教的，所以他有很多的仪式没有改变。那为什么马丁路德不把它改掉呢？因为明白它的意义。好比他们到祭坛面前，他们到这个讲道的时候，一定是在旁边讲道。你注意到路德会里面讲的，一定两旁讲的，不在中间。为什么？因为中间是主的桌子，中间是最重要的，是神跟我们立的约。所以传道的人只能在旁边讲，读经人只能在旁边读。那当然到了以后，把神的话语放在中间之后，讲台才放在中间。啊，这个是路德会呢，一些改革的地方，但是有些保留的地方。所以你如果不明白它的意义，你不懂的。为什么它需要三位一体？每天就像每次要比一下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一定是这样进行。那有些人他要这样画个十字，有它原因的。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这个疑问没有必要，你要讲的是没有必要的理由，在他来讲呢是有足够的理由。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把所有的疑问都废弃，有些事情该做的，我们尤其在聚会中间呢需要有一种警觉性。所以唱诗其实不是没有目的唱的，刚才我说第一首诗歌是一个天道诗歌，第二首诗歌可以唱一首敬拜神的诗歌，第三首呢应当唱首回应的诗歌，站在罪人的地位来接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有一首回应的诗歌。这个回应的诗歌呢带进我们的祷告，叫做回应的祷告，是这样来的。或者呢在回应之前，或者在唱诗歌之前有个回应的祷告，或者唱完这首回应诗之后从心里面发出祷告，这个回应多半是承认主的救恩，或者是我们的奉献。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的时候，应当是作为神救恩的回应。所以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带着神的儿女做这样一种过这样一种流程，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地位，不仅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称赞神的荣耀，并且我们回应神的救恩。所以这个回应救恩之后，要从心里面发出一个祷告，主啊，像我们这样不配的人今天能够承受你的救恩。当然今天我们的奉献箱没有放在前面，也没有放在后面，只有放在边上，而也不缠这个奉献带。所以奉献的意义不仅把我们金钱献给神，把我们自己都献给神。保罗告诉我们正确的奉献的态度，先把自己奉献给神，然后才把所有的 十分之一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使用。所以这个回应的祷告是我们神儿女在聚会中间所必要的过程，整个的工作整个的流程都是为了敬拜。今天很多人弄错了，是以为礼拜天来听场道而已，不对，敬拜敬拜敬拜，道是引起神儿女回应的原因。因为有些时候弟兄姊妹没有一个题目来祷告，当我们来敬拜神唱诗赞美敬拜完了以后，为什么要讲道？这个是从新约开始指出的传统，因为在旧约里面并没有讲道，旧约里面他们单单敬拜就够了，有很多的仪式，祭司讲解律法，但是神的子民到圣殿来主要两件事情，一个敬拜神，一个向神许愿跟还愿。新约里面不同，新约里面有神的话语，这个神的话语启发我们里面对神的爱慕，启发里面对神的认识，启发里面对神的命令遵守的意愿。所以讲道的目的，为什么讲道会成长，会叫我们生命成长？其实敬拜神本身会叫我们生命成长。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越来越发现神的尊荣、神的伟大、神的能力、神的权柄、神的智慧，一切神所赐的，叫我们生命成长。神的话语给我们帮助，是叫我们发现这些而已。神的话语本身不会叫我们成长。你把圣经熟读了一百遍，不一定成长。但是神的话语在你里面发生工作的时候，叫你成长。神的话语会叫我们有亮光，会看见我们自己的错误，会明白自己的愚昧，在凡事上面因着神的话语，它可以引导我们。所以神的话语对我们的帮助是真实的。可是如果只是读神的话语，没有用处的。神的话语必须让它在里面做工。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它会自己有能力来运行在我们心中。所以因为神的儿女在这个在读经上面许多地方需要有深入的看见，所以才需要讲道。当我们奉主的名在这里聚会的时候，当我们把神的话语解开的时候，发出亮光和真实来引导我们。诗篇119篇，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和真实，一个是亮光，一个是真实。亮光引导我们的路，真实叫我们明白何为真理，叫我们顺服。所以这些事情呢，都是敬拜一部分啊。我刚才讲到这里呢，讲的有点岔出去了，那其实也没有岔出去。因为当我们明白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就会认识神啊。刚才我说诗篇95篇跟诗篇100篇有类似的，但为什么我没有选诗篇95篇呢？你回去看就知道。后面讲到当他们敬拜的时候得着神的话语，诗篇95篇讲，或者我们看看也好，这个对照啊，诗篇95篇怎么讲的啊？诗篇95篇前面也是讲到对神的敬拜啊，第六节，来啊，我们要向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对不对？这个跟刚才我们读的一样。可底下你读的发现不好了，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做事的人坐在这里的时候忽然讲了几句话，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是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的事来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视频到这里完了，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是什么感觉。我读到诗篇95篇说心里很张慌啊，怎么回事，完了没有了。希伯来书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因为作诗的人在当时对神儿女发出这些预言性的警告。那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不是硬着心的人，所以我不愿意读95篇啊。为什么呢？因为在100篇里面讲到我们是他子民的时候，底下有非常积极的话，我们要什么认识神的信息啊，我们下面一节第4节，第3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承认耶和华。我们跟神的关系因着圣经，因着他的话语，我们得以认识他。所以这里讲到我们认识他的神的同在的时候，承认他是我们的神啊，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认识他。称谢就是晓得耶和华是神，他是造我们，他是我们是他造，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 以下第四节就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院，我已经说过了，这是两层意思。那么这一个呢，到最后第五节是怎么说呢？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耶和华本为善，我们因着敬拜神，因着神的话语，我们知道他是神。这句话说出很多，知道他是神，他是本为善，耶和华本为善，认识神的性情。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对神也有一点认识。那既然他的救恩是完全的，今天在这个改革中里面有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救恩的完全性是什么呢？但是我们怎么经历它呢？完全是完全，但是我们的经历一下不会完全，而且说我们今生呢，永远不可能完全经历到神的救恩伟大。但是在我们经历的过程中间，我们称作我们的长进。所以什么是基督徒长进呢？就是对于神的认识，一方面对神完全的认识，一方面对自己认识。而且如果没有对神的认识，对自己不会认识。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不错的人，一直到有一天我认识神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是一个可怜的污秽的罪人。但这种感觉呢，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感觉里面越知道自己不配，因为越知道自己不配，就越感激神白白的恩典。所以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一种反向，一种 paradoxy。 你说这个人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为什么他觉得比以前更不行了呢？其实是进步，因为刚得救的人还不觉得自己如何的不堪，还不见得认识自己的败坏。等到我们信主年日一天一天过来的时候，越来越发现我们离神所有的标准是何等的远。所以我们不是越来越好，是发现越来越坏。但是因为我们发现越来越坏，这就是我们变好了。听懂了吗？这句话好明白吗？好像不懂，其实懂的。好像说的不清楚，其实最清楚。所以今天基督教的恩典不是叫今天我们传的恩典不是叫我们努力去做个好人，是说耶稣基督是我的公义，我凭着自己没有什么公义可言。但当我活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呢，就像一个无用的仆人，做完了本身所该做的事情，还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是本分应当做的。所以基督徒无论多好，他觉得这是他的本分，他应该如此。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中间长进了。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不见得有这样深刻的看法，我们都觉得，哎呀，我感谢主，做了基督徒了，从前不好，现在可好了。从前一切过去呢，昨日什么种种什么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是什么，今天呢要譬如今日生，所以以后呢立志为善。可是我们发现立志为善也不可靠，神的救恩是完全的救恩，在我们自己努力尝试仍然失败的时候，才发现神并不纪念我们一切的软弱。所以从我们心里面发出对神的赞美，这个都是因为对神认识。所以信主的人，他的属灵生命成长是根据对神的认识，不是自己生命变好，是根据对神的认识。但是我可以保证，当你对神认识增加的时候，神的同在也增加。我可以保证，当你对神的认识不断长进的时候，你的生命也在神的里面越来越可靠，越来越建立在他的里面。我们对神有一个完全的依赖性，对神有完全的依赖性，很稀奇的。不一定是天天祷告，但是时时在里面祷告。不一定每件事情去祷告，里面一直在祷告，因为我们的生命一直联合。那天唐老师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某人做见证，出了车祸还是什么危机，忽然蒙了拯救。这个后来问他说，你有没有祷告？他说，我忘记祷告了。可是是不是因为忘记祷告就没有祷告？那我们多希望说他因为祷告啊，所以他就蒙了拯救。那我们不是劝人每件事情祷告吗？但是很可惜，他忘记祷告了。但是忘记祷告其实还是在祷告，因为神只是眷顾我们。只要我们长久在他的恩典中间，神就永远不留弃我们，不离弃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认识神本性，他本为善。有一首诗歌，很短的歌， God is good, God is so good， 对不起，知不知道？ He is so good to me， 作诗人说 He is so good to me， 跟 He is good 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很多基督徒很在乎 God is so good to me， God is good to me， 但是真正认识神的人知道 God is good 更重要。 他本来就对我很好，但是我认识他的良善。所以这些事情呢，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慢慢深入就不同了。 He is good， 他是良善，他本为善，而且呢他这个良善永远不改变。如果神的良善可以改变，那危险了。但是他永远不改变， unchangeable， 他永远是良善。所以说他本为善，神的本性就是善良。因此怎么样呢？他说他的 His mercy everlasting，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息信实直到万代。这很奇怪，这个 good 跟 faithfulness 跟 mercy， 为什么神本为善？因为对我们显出他极度的慈爱，完全的慈爱。那这是今天已经讲到新约的经历。你看在这做诗的人没有提到神的威严，没有提到神的审判，没有提到神的各种公义的作为，没有提到敬畏跟畏惧，这里讲到神的良善，而且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直到永远，他的信息信实存到万，直到万代，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当然这里面有很强烈的意识说到我们需要对于儿女的照顾，对于儿女的教导，这一切都是一连串的，都是接下来。所以这篇诗虽然很短，只有五节，我想很多人也会背，但是他所说明的意义这是深刻。那我利用这篇诗篇来讲到我们聚会的一些改变，又要提醒大家在这些事情中有它的作用。为什么需要回应的祷告？因为我们对神感恩。你到神的面前来，仅仅是听听道而已呢，你要向神感恩，对不对？啊，我们今天需要神的牧养，是由牧者的代祷。这每一件事情他做的事都有他的原因跟他的理由，不是一个仅仅仪式而已。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仪式多了，这我们的仪式连仪式都很少，这个仪式很少。如果做得好，不要任何的仪式，发自心里面的感谢，那就不是仪式。所以领诗呢要安排次序，第一首是宣告的诗歌，第二首是这个赞美神的诗歌，第三是领诗回应的诗歌，第四首是点名今天主题信息。因为我在说今天我们对讲道看得很重，所以把它放在最后面啊，放在最重要的地方，站的时间也最长。其实讲道的目的是为什么？引发弟兄姊妹们的感谢敬拜。讲道的目的是引发神的儿女对于主的需要。讲道的目的不一定是每篇信息都是有立功见影的功效，但是至少它应当激发弟兄姊妹们向着神敬拜感恩的心。所以这里呢再用诗颂诗来回应，回应信息也是向着神的回应，这才是敬拜。我们不是来敬拜吗？做礼拜吗？怎么听篇讲道就算代替做礼拜了呢？听篇讲道不应当做礼拜，听道是帮助我们敬拜。所以这个观念呢，如果能够接受的话呢，我想整个的教会光景不一样。我记得我曾经告诉弟兄姊妹们，这个吸引人的教会其中有一个就敬拜。当你的敬拜很深的时候，弟兄姊妹在里面受到感动，神的儿女会受感动。那怎么深呢？不是光听真信息，因着信息发出回应。好，我们再唱一遍537首，这是我们四节都唱，好不好？唱完之后，我希望几位弟兄姊妹们带着我们祷告，好吧？神学生也可以。我今天带了七八位神学生的，六七位是吧？一二三四，我看一二三四五，六位，六个。我们站起来唱，好吧？
爱主的人们之外。本天堂的主题曲，本天堂的主题曲，风高我多前来，风高我多前来，将天子往地来，没有天地的喜爱，众生往所居的喜爱，安置在四面的圣殿。
兄姊妹们回应祷告，回应在神的恩典中间。我们侍奉神的神学生应该以身作则，教会负责任弟兄领诗歌领敬拜的都要以身作则，所有每个儿女都要起来敬拜神，因为神呼召我们来敬拜他。今天是神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欢喜快乐，因为我们赞美神，他作王，称颂神，他已经在这里设立他的宝座，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所以我们向他发出欢呼，发出赞美，我们的心都来归给你，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愿主的子民在这里荣耀他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